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以色列说启动加沙城的全面接管行动，已经控制郊区。
俄罗斯为乌克兰和平设前提，没有安排三方会谈。
万斯表示，欧洲必须承担乌克兰安全保障的主要责任。
美国华裔水兵向中共泄机密情报，被判间谍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着手安排俄乌领导人会晤之际，外界持续关注乌克兰区域争取的安全保障，以及最终由谁来承担此重任。美国副总统曼斯周三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英格拉汉角度》专访时说，欧洲各国需要承担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的主要责任，作为结束战争的一环。谈话中暗示美方未来可能限制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曼斯表示，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再承担保障乌克兰大部分安全的重任。根据美国国务院今年3月发布的资料，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华府向基辅提供了66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如果追溯到俄罗斯2014年首次进入乌克兰，总额则达到697亿美元。曼斯说，我认为如果有必要阻止战争和杀戮，美国应该提供协助。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期望，总统当然也期望由欧洲在此扮演主要角色。
川普总统周三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文，批评风电和太阳能是世纪骗局，并说依赖这些再生能源的州都出现破纪录的电力和能源成本上涨。川普还表示，美国的愚蠢时代结束了，强调未来不会再批准风电或者是会破坏农地的太阳能计划。川普政府上个月收紧对再生能源的联邦许可，目前批准程序都集中由内政部长伯根办公室负责。美国商务部周一宣布扩大钢铝关税 50% 的适用范围，新增的407项产品中便包含风力发电和零件。美国农业部也在周二宣布，未来将不再提供农地光电和风电贷款，并禁止在其他农业部专案中使用外国对手制造的太阳能板。美国农业部在新闻稿中说，自2012年以来，全美农地太阳能增加了近50%，由于农地光电导致农地价格抬升，使农民难以取得土地，造成农地流失。
前澳洲总理、现任澳洲驻美国大使洛克文周三说，澳洲拥有丰富的关键矿物资源，能在川普政府推动的去中国化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协助美国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洛克文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论坛上指出，随着西方国家把关键矿产列为国安核心议题，澳洲凭借庞大的储量、成熟的采矿技术和科研能力，成为美国的首选合作伙伴。洛克文还批评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过经济战略打造世界依赖中国、中国不依赖世界的格局，对西方能源、科技及军事安全构成风险。川普政府已经采取多项行动巩固供应链，包括提高部分金属关税、加快新矿专案审批以及投资本土企业。今年7月，美国国防部向本土公司 MP 材料公司注资4亿美元，并设定价格底线，以稳定市场信心。
乌干达官员21号表示，已经和美国达成接收被美方驱逐移民的协议，条件是被驱逐的人不得有犯罪记录，而且不得是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根据美联社报道，乌干达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双方正在制定协议的具体实施方式。外交部补充说，希望被驱逐者拥有非洲国籍。目前还不清楚这项协议是否已经签署，但乌干达外交部声称协议已经达成。乌干达外交部长奥克罗告诉美联社，虽然乌干达以仁慈的难民政策而闻名全球，但政策也存在限制。奥克罗说，乌干达政府正聚焦讨论签证、关税、制裁及相关问题。政府不接受来自美国的非法移民，因为这对乌干达民众并不公平。另外，美国7月份把5名有犯罪背景的人驱逐到非洲南部史瓦蒂尼，又把另外8人遣送到南苏丹。
美国司法部周三宣布，25岁的美国华裔海军水手魏金超被联邦陪审团裁定间谍罪成立，涉及包括秘密向中共官员发送国防信息等间谍活动。司法部说，经过5天的庭审和1天的商议，陪审团裁定魏金超6项罪名成立，包括密谋间谍罪、共谋从事间谍活动，以及非法出口有关美国海军舰艇的机密数据，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不过，魏金超的一项入籍欺诈罪名被判无罪，他将于12月1号上午9点接受宣判。美国联邦检察官亚当·戈登说，被告的行为严重背叛了美国军方对他的信任。他为了金钱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军事机密，不仅危及同胞生命安全，也危及整个国家和我们盟友的安全。陪审团的裁决至关重要，提醒我们司法部将严厉起诉叛徒。
大西洋飓风季第一个飓风艾琳正从美东外海北上，虽然飓风眼预计将在美国东岸和百慕达之间掠过，但外围的环流仍可能对北卡罗来纳州外滩群岛和美东沿岸带来危险的风浪和暴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指出，艾琳飓风是2级飓风，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55公里，飓风半径最远可达约144公里。热带风暴等级风力范围更是达到约426公里。艾琳飓风在北上时，会在美东时间20号和21号移动到美国东岸和百慕达之间的中间位置。这个路径将使它的最强风力集中在近海，同时警告海浪激流会危及生命。位于美东沿岸大部分地区的海滩游客不要下水。新泽西州沿岸从开普梅到桑迪胡克已经全面禁止游泳等水上活动，并发布高浪和离岸流警报，直到22号。北卡罗来纳州州长施泰因19号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调度州政府的资金和人力，在风暴期间和后期提供协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说，启动加沙城的全面接管行动已经控制郊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周三发表硬件新产品，除了 Pixel 10系列手机外，新款智能手表 Pixel Watch 4和耳机 Pixel Buds 2A 同步亮相。随着智能手表在健康和安全上的应用， Pixel Watch 4也受到高度讨论。谷歌新一代智能手表采用高通骁龙 W5 Gen 2穿戴式装置芯片，效能提升25%，并首次加入紧急卫星通讯功能。其他的重要安全功能还包括跌倒侦测、车祸侦测等。Pixel Watch 4的亮点则是加入举手对话功能，只需要抬起手腕，看到手表上出现蓝色指示后，就可以开始和手表上内建的 AI 对话。不用说唤醒词 Hey Google，也不用按任何按钮，能用文字和语音来回答提问。
美国科技巨头微软总部连续2天发生抗议，员工带头呼吁切断与以色列的商业关系。警方周三逮捕了18名不愿离去的抗议人士。微软承诺将紧急检视以军在加沙战争中使用 Azure 平台的情况。英国卫报先前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使用的微软的 Azure 云端运算平台储存通过大规模监控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所搜集到的电话通话资料。微软上周末表示，将聘请一家法律事务所调查相关指控。微软15号发表声明说，微软的标准服务条款禁止这类使用。美联社报道，以军使用 Azure 转录、翻译和处理通过大规模监控搜集到的情报，能与以色列内部具有 AI 功能的目标锁定系统进行交叉核对。
英国政府8月20号宣布，禁止中国安徽邦德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中英合资企业收购英国先进材料公司 Versarian 旗下有关石墨烯的知识产权和技术。石墨烯被视为新材料领域的战略资源，因为它的导电性、强度和轻量特性，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国防、能源储存和电子领域。根据公告，英国国务大臣麦克法登以国家安全为由， 按照2021年国家安全与投资法第26条签署最终指令，禁止邦德瑞公司及其参与的合资企业收购 Versarion 公司所持有的石墨烯生产专业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外界认为，中国企业参与交易可能使关键技术外流，对英国的国防和科技竞争力构成挑战。此举也延续近年来英国对中资收购案的严格审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国防部20号宣布，已经展开攻占加沙城的计划，并下令召回60000名预备役军人参加这次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控制加沙市郊区。请听报道。
以色列军方周三宣布，以军已经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已实施一项全面接管加沙城的计划。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戴弗林周三对记者们表示，我们已经开始了对加沙城发动进攻的初步行动和初期阶段。目前，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已驻扎在加沙城郊外。他补充说，我们将加大对加沙城内哈马斯的打击力度，这是这个恐怖组织的政治和军事据点。戴弗林还表示，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平民的伤害，以军将会提前警告加沙城居民，让他们有机会撤离。他说，我们继续允许向加沙地带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甚至正在扩大援助范围，设立了更多的主要援助物资分发点。戴弗林说，以色列部队已经开始包围加沙城郊区，哈马斯现在已经成为一支遍体鳞伤的游击力量。周二晚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已批准接管加沙城的作战计划，并授权征召约60000名预备役军人为预期中的加沙城攻势做准备。这份计划预定将于周四提交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审议。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这批征召将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波约4万至5万名预备役军人将于9月2号报到，第二波征召预计在今年11月到12月，第三波则安排在2026年2月到3月。同时，军方也将部分已被征召的预备役军人的服役期延长30至40天，使进攻期间同时服役的预备役兵力约达13万人。在军方策划军事行动的同时，哈马斯周一宣布已接受一份停火提案，若能达成人质交换与停火协议，接管加沙城的计划可能会被取消。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新的停火提议，以结束这场已经持续了近2年的战争。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就在欧洲国家积极规划向乌克兰派遣载保证部队之际，俄罗斯外长周三表示，在最终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中，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任何安全保障都只有在莫斯科的合作下才能实施。请听报道。
在美俄以及美国与乌克兰的元首会谈结束后，俄乌战火未停，在乌克兰东北部接壤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苏梅地区，周三遭到俄罗斯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的攻击。波兰国防部当地时间周四并指出，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毁在东部卢布林省奥西尼村的玉米田内。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米什说，这起事件是俄罗斯联邦的挑衅行为。另一方面，多个国家继续就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阐述立场。美国总统川普早前表明不会派兵进驻乌克兰，但是可以提供空中支援。自愿联盟牵头的英国与法国讨论连同另外约10个国家直接派兵协防乌克兰，承诺日后将派遣尽量多军队与军事设备到乌克兰的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表示，具体派兵数量将由国会决定。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将负责乌克兰的空中监察与向乌方提供海军资源。同属自愿联盟成员的日本首相石破茂承诺，日后将会在乌克兰安全保障上担当合适角色。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三在与约旦外长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任何安全保障都只有在莫斯科的合作下才能实施。他主张应交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即俄罗斯、中国、美国、英国及法国，在平等基础上共同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他又说，乌克兰必须放弃加入北约，并确认其中立和无核地位。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出，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有机会安排俄乌元首见面会谈，但是波兰总理图斯克以不吉利为由反对。针对美俄乌三边峰会是否可能在布达佩斯举行，克里姆林宫周三公开澄清，至今并无任何具体安排，并承诺若要举行三方会谈，必须先完成充分的准备和必要程序。川普周二接受访谈时坦言，与俄方的对话并不容易，并表示未来几周才能看出普京的态度，也有可能他并不想达成协议。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川普政府周三宣布对国际刑事法庭采取新一轮制裁，点名四名法官和检察官，理由是这家机构政治化。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对四名国际刑事法庭的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未经任何一方同意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美国或以色列国民。国际刑事法庭表示强烈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这项制裁针对两名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和两名副检察官，他们都参与了针对美国军人和以色列官员的起诉案件。这四名被制裁官员分别是加拿大法官金伯利·普罗斯特、法国法官尼古拉斯·吉卢、斐济副检察官纳扎特·沙米姆汉和塞内加尔副检察官马梅·曼迪亚耶·尼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一直明确且坚定地反对国际刑事法庭的政治化、滥用权力、无视我国国家主权以及非法的司法越权行为。他说，国际刑事法庭一直是针对美国及其亲密盟友以色列的执法工具。国际刑事法庭在一份声明中称，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对四名该法庭高官的制裁行为。这些制裁是对一个公正司法机构独立性的公然攻击。我们根据来自不同地区的125个缔约国的授权开展工作。此前，川普政府今年稍早对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实施了制裁，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并禁止他存取电子邮件账户。川普政府也在七月对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尼斯实施制裁，理由是其非法且可耻地推动国际刑事法庭对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公司及高层采取行动。卢比奥周三表示，美国政府的政策仍然是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保护我们的军队、主权和盟友免受国际刑事法庭非法和毫无根据的行动的侵害。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德州众议院通过重划国会选区法案，帮助共和党中期选举。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军在叙利亚突袭，击毙伊斯兰国高级成员；
加巴德启动国家情报总监精简计划，裁员四成；
美联储理事被指控房贷欺诈，川普要他立即辞职；
德州众议院通过重划国会选区法案，帮助共和党中期选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德克萨斯州众议院周三通过了一项重划国会选区的法案， 这项法案有助于共和党在明年中期选举中翻转五个由民主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席位。此前，德州众议院民主党人为了阻止这张新国会地图在议会通过，曾出走他州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对峙。周三，德州众议院按党派划线，以88-52的投票结果批准了一份新国会选区地图。这项法案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期选举奠定了新的格局，因为新地图为德州增加了五个倾向于共和党的国会选区。德州这次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重划选区斗争，最突出的是加州。加州州长纽森誓言要针锋相对的回击，并提出了一项加州重划选区计划。但本周二，四名加州州议员提起了诉讼，要求州最高法院阻止民主党人迅速推进这项立法，因为加州宪法规定，新立法需要30天的审查期才能进入投票表决。
以色列国防部20号表示，计划再购买2家波音公司制造的 KC-46 军用空中加油机。以色列之前已经订购了4架，这将使以色列国防军新的加油机队规模扩大到6架。波音以色列公司总裁内胡·史坦在声明中说，他们对于以色列的长期合作关系感到自豪，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建国之初。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一旦以色列国防采购部长级委员会批准，以色列将和美国签署合约，美国政府负责监管对其他国家的军售和转让。以色列国防部官员巴拉姆在声明中说，这些空中加油机将增强军方的远程战略能力，使以色列能够以更强更广的军力在更远的地方开展行动。多用途的 KC-46 飞机不仅可以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还可以用于军用运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周三宣布，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将裁减将近一半的员工，并整合多个情报中心。这是一项名为 ODNI 2.0 的全面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加巴德在一封致员工的信中表示， ODNI 2.0 将使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为一个更精简、更快速、更敏锐的重新聚焦于整合情报界的机构，维护情报技术标准，并向总统和决策者提供及时、不带偏见的情报。自从2月就任国家情报总监以来，加巴德已裁员约500人，使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规模缩减了30%。新计划把裁员比例提升到40%以上。加巴德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过去的20年里， ODNI 已经变得臃肿低效，而且情报界充斥着滥用职权、未经授权泄露机密情报，以及在政治上利用情报武器化的行为。他指出， ODNI 和情报界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以履行对其美国人民的责任。
美国科技公司微软周三证实，已经限制中国公司获取微软网络安全漏洞的早期通知权限。此举源于7月，中共黑客在微软公开修补程序的前一天，利用 SharePoint 漏洞对超过400个政府机构和企业发动攻击，其中包括负责设计和维护美国核武器的国家核安全局。微软确认，中共政府支持的两个黑客组织亚麻台风和紫罗兰台风参与了这次攻击行动。据悉，有10几家中国公司参加了微软的主动保护计划 MAPP。这项计划会提前24小时或者是更早，为网络安全供应商披露新发现的漏洞资讯。微软表示，新措施针对需要向政府报告漏洞的国家，不再向受这个变更影响的 MAPP 成员提供掩饰漏洞的概念验证代码。微软发言人库迪说，我们会持续审查参与者，如果发现他们违反了与我们签订的合同，包括禁止参与攻击行为，我们将暂停或移除他们的会员资格。
美国驻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大使馆周三宣布，已经暂停当地大部分签证审理，直到另行通知。理由是处理与津巴布韦政府间事宜，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具体内容。大使馆强调，这一措施并非履行禁令，现有有效签证仍可正常使用。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公告，签证暂停自8月7号生效，涵盖所有移民和非移民的常规签证服务，大部分外交和官方签证则不受影响。国务院说， 川普政府致力于通过签证制度维护最高标准的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并强调美方始终致力于防止签证逾期滞留和滥用。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津巴布韦2023年的逾期逗留率为 10.57%， 在非洲地区属于偏高。除了津巴布韦之外，美方近期也暂停尼日尔的签证处理，并于本周起对赞比亚和马拉维部分申请人要求缴纳最高达$1.5万的保证金。
美国海军周三表示，两栖船坞运输舰新奥尔良号在日本冲绳附近海域失火，火势已经被扑灭，有两名水手受轻伤并已接受治疗。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美国海军发声明说，在日本自卫队、日本海上保安厅以及至少另一艘美国海军舰艇的协助下，火势已被扑灭。长约208米的新奥尔良号起火时，正位于冲绳县与留麻市白滩海军基地附近海域，火势持续将近12个小时。日本放送协会 NHK 电视台的画面显示，新奥尔良失火时还有两艘拖船朝着船头发射水炮。日本海上保安厅告诉 NHK， 他们是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接到新奥尔良号的求援通报。美国海军说，船员将会留在新奥尔良号上。新奥尔良号是部署在日本佐世保基地的美国海军两栖船舰之一，这艘军舰在2007年服役，可容纳多达800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理事被指控房贷欺诈，川普要他立即辞职。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官员说，美军周三凌晨在叙利亚发动突袭行动，击毙一名被视为伊斯兰国叙利亚领导人候选人的高级成员。这是自去年12月叙利亚政权更迭以来，美军在当地发动的第二次已知突袭。请听报道。
一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军周三黎明前在叙利亚西北部发动突袭，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 ISIS 的高级成员。这是自去年12月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被推翻以来，美军在叙利亚北部发动的第二次已知突袭。叙利亚县政府已承诺将阻止 ISIS 死灰复燃，并加入了打击 ISIS 的联盟。据路透社报道，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这次突袭行动击毙了一名 ISIS 的高级成员，这一人被视为 ISIS 叙利亚领导人的候选人。这位官员补充说，没有美军人员在这次突袭中丧生或受伤。一位叙利亚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叙利亚国有媒体报道说，目标人物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另一位叙利亚消息人士则表示，袭击目标是一名伊拉克公民，妻子是法国人，目前尚不清楚他的妻子是否有事。五角大楼尚未对这些报道发表任何公开评论。据叙利亚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伊德利卜省阿特梅镇的居民透露，这次行动于周三凌晨2点左右开始。一名叙利亚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居民说，直升机和无人机提供了空中掩护。另一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叙利亚当地部队在袭击附近设置了警戒线，但实际突袭是由美军实施的。五角大楼在今年7月表示，美军部队在阿勒颇省进行了一次突袭，击毙了一名 ISIS 高级领导人及其两名成年儿子。多年来，伊德利卜省一直是 ISIS 高级人物的藏身之处。美军于2019年在伊德利卜省巴里沙村击毙了 ISIS 领导人巴格达迪，并于2022年在阿特梅镇击毙了他的继任者库莱西。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负责人指控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涉嫌房贷欺诈，川普总统呼吁库克立即辞职。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负责人比尔·普尔特周三上午在社交媒体上称，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在两份房贷申请中提交了他所称的欺诈性资讯， 川普周三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援引彭博社对此事的报道，并写道，库克必须立即辞职。普尔特上周五写信给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和司法部官员埃德马丁，提议对库克的两笔抵押贷款展开调查。普尔特在信中暗示库克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信中指控库克伪造银行文件和房产记录以获取更优惠的贷款条件，可能构成刑事法规下的抵押贷款欺诈。库克是由拜登总统提名的美联储理事，并于2022年就职，成为美联储理事会首位非裔女性成员。她后来被拜登提名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任期至2038年。库克辞职将为川普提供填补美联储理事会空缺的机会，可能导致七名理事会成员中只剩下四人未替换。川普明确表示，他只会挑选一位同意降低借贷成本的人选，作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继任者。之前，美联储理事阿德里安娜·库格勒于8月8号辞职，比他的任期到期提前了五个月。川普已提名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Stephen Miran 接任该空缺，任期到明年1月。如果另一位美联储理事离职，将为川普创造更多机会，让他提名一位认同降息举措的人选。在过去几个月里，两位由川普任命的美联储理事 Michelle Bowman 和 Christoph Waller 都一直主张降息，他俩都对美联储七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投了反对票。除了七名美联储理事外，美联储地区储备银行的五位行长在货币政策上拥有同等的投票权。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洗澡后您是否会感到皮肤干燥发痒？洗头后头发干枯脱发明显呢？如果不是洗发水或者是沐浴露的问题，或许是水中的氯气在作怪。
自来水在进入您家前需要使用氯气消毒，氯气溶于水后会经皮肤进入人体，自来水加热后会产生三氯甲烷这种致癌物，日积月累对老人、儿童、妇幼、孕妇以及免疫系统较弱者存在健康隐患，也是造成皮肤敏感脱发的原因之一。
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台湾的除氯抑菌莲蓬头，独家专利的纳米技术，省水 30%， 可过滤水中余氯和有害物质，给肌肤一道防护，让洗澡体验更好，皮肤更光滑细腻。
欢迎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